噗噗聊聊是一个属于教育破浪客的节目，我们把教育破浪客最受欢迎的新调300搬上 Podcast，
每集话题很轻松，来宾超有料，准时收听，教师生活不无聊。
噗噗聊聊
每周开聊，
本节目同步上线翻转教育 Podcast。
噗噗聊聊欢迎企业单位长期或听众朋友小额赞助支持我们，请点选节目下方资讯栏的连结，感谢大家。
各位听众或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这一集的噗噗聊聊，我是阿亮校长。
我是小壁虎老师。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是杨昌洵杨老师。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仁爱国中杨昌洵老师，我是体育老师。
第一次看他这么正经了。
那我们的杨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呢？
赌很大的退休计划，赌博的赌。
今天哦，早上哦，他是那个骑脚踏车来的。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呢 这一阵子我看到昌洵哦，那个减肥减得非常的认真哦。
是的是的。
那刚刚我们在拿噗噗聊聊的衣服给他的时候，我跟他讲说要有志气一点哦，看要不要拿 S 的。他还是拿了 2XL。
已经缩小一号了啦。
好，那我不知道最近他在读什么啦。我们请昌洵来聊一下。
那因为前阵子家里有发生了一些事情哦，因为我哥去年心肌梗塞，然后我爸今年癌症都相继的走掉的部分，那改变我很大的一个人生观跟理财观的一个部分。赌很大的部分是说，因为我想要利用早点时间给自己，我看一看，哎，刚好明年就符合25年的退休年资，因此我就哎想要退休。但是一了解之后发现说，哦，现在要58岁才可以领退休金。
你还没有58啊？
对啊，但是可不可以退休？可以。后来去了解退休制度以后呢，有一个叫展期的一个退休，50岁以上满25年，那你可以申请展期的退休。那展期退休也就是说到58岁才可以领退休金，等于说我现在才刚就是从25好像大概只有基数好像5成多而已，到时候就有月退哦，可以选择一次退或者是展期退休这两种方式。那我选择的是展期退休的方式，也就是这7年我要吃老本。
你离58岁还有7年就对了。
是的是的。
那7年中间都没有薪水也没有退休金。
对，那当然人想说，哦，那就是反正我这么斜杠我可以去做其他的工作。我说我就是不想要再为了钱而工作，那我想去当志工。这个计划跟我老婆讲的时候，就我老婆就说，那贷款怎么办？我每个月要缴6万多的贷款。
其实哈，那个昌洵哈，在那个他的 FB 上面讲，他退休这件事情，所有的朋友都给予祝福，只有我在吐槽他而已，因为我觉得不好啊。
OK，
就是我觉得好朋友应该告诉他那个事情的真相这样子。不过他还是有考虑的，我们来听听他说。
其实我考虑的部分说，尤其这个我们工作就是为了要生活，啊，生活就是需要赚钱的部分。那怎样子能过接下来这7年的没有薪水、没有退休金，然后又要付贷款的情形？后来了解了一些理财观念之后呢，也就是我把我的老本二胎房贷的部分来活化资产。
以下不代表本台立场。
哦，对对对对对对，
请各位不要乱学。
那的确，这个你要考虑清楚，投资就是有赚有赔。那我自己换算了一下，我要留给孩子什么东西？拿这个钱老本出来赔光了有没有关系？能不能再接下我的退休生活？我算一算说，哎，赔光了，那我还是应该还可以依照这个退休金，哦，简单的过日子还是可以，所以说我要把它拿来赌了，等于说我赚了20几年的薪水要在这赌这10年的自由的时间。
我有一个小问题，简单的生活是多简单？
我们换算下来一个月等于说我们退休金大概还有，哦，我们比劳工好一点，我们可能有4万多块。那这4万多块来讲的话，如果说简单的你不要过了一个朴素的生活来讲的话，应该是足够的，哦，啊，现在一些医疗的部分该保险的之前都有买了，所以说，哎，这个如果说没有什么重大的开销的话，4万多块是可以过活的。
小孩的学费啊，那一些都不用理会吗？
他明年满18啊，
18岁就不用管他了。
啊，18岁之后他就自己要负责了，啊。
你说，哎，如果再怎么都过不下去，哦，有4万块可以生活，那你不是有6万块的房贷吗？
所以说，去请教了几个理专之后，我就把我之前赚的钱，二胎房贷之后，拿来活化资产。那活化资产来讲的话，它每个月就会产生一些固定的一些收入的配息，刚好可以缴房贷。
你确定
这一年试行下来是 OK 的？只是本金到底剩下多少？那我们当然的这个投资不敢去投资这种积极型的，像现在比较 ETF 大概5%左右， 然后或者说什么有十几%的，有二十几%的，那当然那种越高%的风险越高，那我选择的是一个大概7-8%左右的一个投资，但是这个也是有风险的，所以说预估老本可能会只剩下大概5-6%。
好，各位这一集可能会一直听到我一直在打击昌巡，
没关系，没关系，尽量不
少，我想要打醒他，
尽量
不少，就是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啦。不过因为就是好朋友，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是有讨论的空间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类似昌巡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其实是真的是赌很大， 就如他的题目讲的，赌很大，各位没有详细的思考过，千万不要学。当然他后面有他自己的人生规划，还有之前他刚刚提到了家人的那个事情之后，他自己对自己的人生有点大彻大悟了。
除了是说刚才的这个解决我贷款的部分来讲，重点是我接下来的部分，我是希望我是以志工的身份，而不是以做其他职业的方式来赚钱。我不想要再为了这个钱而去做了一些像我们拿之前我们申请计划都有所谓的一些 KPI，
对， 对，
为了这个 KPI 来讲的话，不是真正想做的。那我现在我退休就是想要做我想做的。
那你想要做什么？
我在这几年来讲，之前在协助教育部的时候，到很多的县市去服务，那尤其到一些偏乡。109年的时候，我曾经到马祖，那因为我在台北是做一些教学研发的一个工作，我把那个课程给那边的孩子上了一天之后，成果发表的时候，我们看完，我们一同同行的有我们的教务主任跟我们的咨询组长，我们台北的孩子输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些比较新的教学方法让他们开眼界，稍微刺激他们的能力，把他们激发起来之后，只要一天，他们的表现完全就不一样。没有被课业压力所压迫的情况下，他们的表现竟然胜过我们台北市的孩子。哦，我们台北市等于是天龙，像我们仁爱国中是天龙国中的天龙，我们的设备非常好，我们的教学也是很新。那我就想说，那如果说我有一些创新的教学模式，我能够到偏乡给这些孩子增加他们的视野，跟稍微刺激一下，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在培训老师嘛，那培训老师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培训这些种子都不会发芽，所以说我想说，哎，那我直接到这个现场带给这些孩子。那你说叫我长期住在那边，我可能，因为我的目的是退休是想要出门走走，到处多看看，不想要绑在一个地方。那这种一两次的一个视野增进，我觉得对孩子也会有所谓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变。如果说哦赚这个重点费的话呢，他们就要有所谓的 KPI 的一个问题点，那这样子就感觉就是不是很自然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我想说我想要当偏乡当志工的一个部分。
归纳一下就是说，你想就是去做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可以到偏乡去服务的，就对
了。
其实这件事情当然是很 OK 的。那通常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去想说，像你刚刚讲了，你前提已经是有7年没有薪水了。
对，
当志工这件事情还是没有薪水啊。
是的，
而且你可能还要自负盈亏啊。
是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怎么会去想说 这件事情这么有勇气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当然我就先要衡量自己的能力了。我老婆说好，你可以退休，你就不要从家里拿钱出去，而且他钱还要给小孩子生活费的一个部分，
这是一定的啊，房贷要付，小孩要养，
对对对，还要拿出这些钱出来。我又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当然以前就是我们会找一些企业做赞助啊，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说，假如说我可以找一些赞助的话，像在我前面这台，这是我想要打造一个，是用一台货车，打造成一个行动智慧学校。因为 我在学校一直不会被升官，那我的之前跟你们相处都是校长，我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行动智慧学校
车长。
没有校既然他叫行动智慧学校，他就叫所以说我就可以自己提升为他叫校长。
好，
那这个车子呢，就是本身怎样，它兼具了教室的功能，等于是一个 O 一直打开来，它就是一个教室的一个功能。
前面一点，大家看不到。
这台小货车呢，它会像翅膀一样左右两边开启。
这个有很多像行动图书馆的来自的概念。那我是把它变成说，它是一个教室，像这一面起来，但是就是一个教室，等于把一间智慧教室装在这个车上，同时里面又是一个进去就是一个办公室。然后呢，我还想把它兼顾宿舍的功能。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开着车子，因为我说去偏乡，我们就不要打扰人家，车子开到了。他们学生借给我们，我们帮他们直接上课。然后呢，如果老师有兴趣，反正我在这个学校停留，在这个学校车宿，在这个学校，老师可以来找我聊聊天。我们不要办研习啊。如果说老师没兴趣，没关系，那我就一个人在那边做过像那个露营的生活。 那隔天早上又车子又开到下一所学校，但是这样子需要一笔蛮大的资金啊。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财富自由的计划。
啊，当然，
但是你完全不是。
但是我没有财富自由，所以说我要靠企业赞助。哦，啊，本来政府机构已经认养了这个计划了，但是编列到最后，因为政府的包袱很多，最后长官是说非常支持。那最后计划都经过三个月都规划完了，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呢，希望能够派一个司机给我，因为我是老师身份，开着货车，万一有什么交通意外的话，这个车位责任担不起。
你确定这个在这里可以讲？
这个是政府单位，就是说 你做的这件事是很好的事情，但是直接他们有包袱，大家的确会质疑说，怎么会虐待一个老师，自己开货车，自己一个人这样子的，应该再配合一个助理，一个司机。我说哇，那这样搞起来费用不就更庞大了？
我一直在看这一台车哈，嗯，这个东西弄一弄，光包括这一台车弄起来应该好几百万吧，
300万，
哦，300万，那你都没有钱还房贷了，你还要自己搞这个车，
所以一定要有企业的资源，啊，
企业赞助，我知道，
对，企业赞助，啊，
那有这样的佛心企业愿意赞助你，
啊，我当志工啊。
重点是你要先要有车才有志工可以做啊，
对啊，
拉到赞助了吗？
对啊，
本来也快拉到了，
又本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本来也快拉到了。
我今天很像你老婆的角色，
因为企业主的角色来讲的话，他们要提预算，不是说一个人支持，哦，总经理、董事长支持没有用，要股东们支持才可以。
嗯，
那当然他们会思考到整个效益啊，预算的额度的部分，所以说又先暂缓下，因为不知道成效如何。我的备案是什么？那，啊，既然那个我想出门走走，那有钱的方式就像旅游一样。那我既然没有钱的话呢，我就甩油，靠哦，骑脚踏车。这脚踏车我买得起，哦，那一台才，哦，我买10000多块的脚踏车，然后靠我自己的体力，哦，顺便这个可以减肥，可以甩油。哦，所以说有钱的话就出门旅游，没钱就出门甩油。
我感觉是一个阿 Q 的人呢，
阿 Q
一下子从这么大的货车变成一个
脚踏车。
脚踏车，
对，
你确定你的脚踏车可以跟你这件事情做起来是一样的吗？
这个的话是把整间智慧教室放在车上，我甚至有所谓的一个像我们这个教育玩家们，像小跟小屁股之前也谈好了，哎，到时候呢，因为他可能没办法这样跟我到偏乡，我们用远距的方式。我等于是在现场是双手的方式，那这样子就可以远距上课，名师异地共课的一个概念。没有这个智慧行动学校，有我智慧的脑袋啊，我还有双手，我有一只手机，我就可以来上课。这时候就要动用到学校的设备了，
嗯，
哦，啊，如果说这个的话是不用动用到学校的设备的，骑脚车还有所谓的住宿费什么之类的。所以说我思考点是什么？我想用打工换宿的方式，嗯，我早上自己规划早上骑一个早上大概40公里到一所学校，下午嘞到他们学校当志工，哦，那像我水电也稍微简单会一点，资讯设备检测，或者说我本身我给他们上一个结合医化的一个体育教学，哦，或者说聊聊一些之前在带一些伙伴们做的创新教学的经验，老师们有兴趣也可以聊一聊。那我用睡帐篷。
我问个问题，40公里是以台北为圆心？
没有没有没有，台湾如果大环，哦，
是这样一直出去就对了。
台湾大环岛一圈大概1200公里。所以说我预计是说，啊，大概6周的时间，一天大概40公里、哦，那这样子在前进。因为我发现说，当然了，一个早上如果认真骑可以不止40公里，但是我是要出门看风景的，所以说我要一边拍照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吃完中午之后呢再去，欸，打扰学校啊，晚上只要借给我水电，我不想打扰他们。虽然很多偏乡有宿舍嘛，但是我觉得还是人家整理啊什么之类麻烦，这样子比较轻松愉快。这样子
这件事情规划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的是的，
就是说你要出门前你一定要把所有的学校都先打点好，人家都愿意让你去，这才可以出发啊。你不可能说到了 A 校以后再跟 B 校联络啊。
对对，这个，等于说事情要做功课的部分，
所以你一出去就是6个礼拜就对了
打算了啊，哦，等于说我想说
你老婆没有意见，
欸，哦，没有，她说反正你在家，哦，心不在家也没有用，反正碍眼，哦，那个什么扫地脚啦脚伸开啦，你看这个还妨碍他做家事，一年可能来一个2次，每个学期一次。
所以你在家里是巨大家具就对了，
不止家具还会乱丢垃圾，所以说
制造脏乱，
对，还制造脏乱呢。
好，所以你确定你已经要这样做了就对了。
当然现在还在评估的一个情形，哦，因为第一个身体状况允不允许，那所以说我要先锻炼自己的体能，然后再来经济状况允不允许，因为我现在这年也在试着我的活化资产的情形，欸，没办法帮助家里，也不能制造让家里增加在负担的一个情形。
正式退休你是明年8月吗？ 你提的退休，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可以思考嘛，
对
对
对,
对。现在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了，你现在51岁，离那个58岁还有7年了，
对。
你要知道哈，男人哈，只要过了50岁哈，就是五岁一坎安尼啦，哈，
40岁
五岁一坎啦，过50岁一岁一坎啦，
对。
体力的下降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从55岁跨到56岁哈，我都觉得那种体力的状况就是下滑的非常非常的快。那你在51岁开始到你58岁要正式可以领到月退俸的这个中间哈，这7年的时间，你别卡梅安的卡吧。
哎，好，首先的这个部分哈，
我一直在吐槽，
我知道你有所谓听过傲笑脸哈，其实你不用到50岁去看嘛，45岁的时候，我因为之前太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关系，身体糟蹋的很多，健康很重要，要加上说像我哥的这种心肌梗塞。哦、不是只有胖而已、哦、心血管的一个问题点、哦、等于这3个月、哦、这因为刚好我爸的后事办完之后呢、欸、开始我就开始自己的一个减重计划、哦、体能的增进的计划，就是本身是读体育的嘛、啊、怎么靠这个运动来让自己的身体稍微恢复。
我在他脸书这样看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是个蛮自律的人，所以他想要达成这个目标应该会 用这样的方式不断的去完成。
我不觉得他是自律啊，他是想要做一件事情就会搞到底的那一种。
其实、
啊、这个也是要自律啊。
顺、哦、便再分享，这个是小 P 老师用词比较好一点、啊。其实本身我老婆是讲，因为我老婆是特教老师，她说固执啊，
我形容他是特殊儿童了、
啊。是的，像我儿子本身是非典型的自闭，但是我老婆说，其实我的非典型自闭更严重。
所以当你知道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特性的时候，特质，你有没有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就是说你现在太执着于这件事情了，所以你很想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不见得是正确的、
欸、
我还在吐槽。
的确，所以说我欢迎大家给我吐槽。事实上我也问过了很多的人，跟他聊天的部分，因为我的思索没办法这么全面性，但是因为你们的一个吐槽会让我去思考到很多的东西。像我说用车子方案、啊、人家都想愿意赞助吗、哦、虽然很多人说、欸、这个很不错的方案想要赞助，但他们可能5万10万很麻烦。那也有人在吐槽说、啊、你这样体力的情形怎样，他们的吐槽都是让我这个去思索然后去做准备。
我或许可以考虑我们这一集下方、哦、
留
请大家留言、哦、没有，我没有要帮你募款，请大家留言、哦、就是说赞不赞成昌群做这件事情、哦、
对。
那其实、哦、我就我所知，昌群除了这么想要这么早就退休的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跟学生之间已经开始有点点代沟了，这是你其中的一个原因。
是的
对对，
是的，是的。
然后是觉得年纪太大了这样。
对，其实就是说之前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来讲，做行政做了大概9年、啊、那时候在发展这个异化教学。后来我106年开始回体育老师的时候，就发现说退化没办法像年轻的时候一样的上课，被体力给受限住了。
你现在不是就在练体力了吗？你现在练体力，你回去你还是可以教学呀、啊。好 ，OK， 我讲完了。
举例来讲，练体力也可以教学，对不对？还有身体的结构，像举例来讲，去年示范一个上篮也很简单啊，对我们来讲很简单啊，做一个示范动作之后。髋关节哇，这痛了一个礼拜，因为那个身体重量绑下来，你的肌力负荷不了的时候，当你动作越标准的时候，那个产生的效果越好。越好的时候呢，的确你的身体能不能一个负荷，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哇，我怎么不能像以前这样子一直示范？我现在那个虽然有练体力了，我可以示范一次两次，但是以前是整节课可以跟他们这样子教学示范，但是现在都改变了、啊。
你现在减肥了、啊，我相信你一定又可以回到之前的轻快。
还是有差、哦、当然了，体力可以恢复一点点。那除了体力之外，还发现年纪大的时候跟孩子代沟，因为孩子现在的学习的模式来讲，他们对体育课，他们什么？我们是来玩的，我们不来学的。尤其我很喜欢做一些研究嘛，研究的结果，学生的问卷哦，200多份的问卷都说我的教学是有效的。哎，不是我想的哦，是学生讲的哦。教授也说有效，我们同事也觉得有效，但是学生在最后一项的时候问说，你们希不希望以后我实施？不希望。
学生当然是可以偷懒他就偷懒啊，不是这样子吗？
学生他们认为说，
干嘛这么玻璃心？
因为在都市的孩子他们的活动时间很少，他们的对这一个体育课的期望是，我们是来放松来活动的，我们不是来学东西的。除非说老师你的体育课能够每周多一节课，那再教。
这个全国的小孩都一样。
对啊，哦、那我就觉得说，那我学了这么多的功夫，就变成是在操场上当保全，固 顾安全，真的很浪费我的生命。我之前有讲嘛，说我想把我自己的能力的部分带到偏向去，等于给他们进行一两次的一个刺激，这样子来讲的话，对他们也有帮助啊，对我也想做我想做的一个事情。
我听完以后，你完全是在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哦，这样子OK OK， 对，当然、就是，
因为是好朋友才敢这样跟他说了。嘿，
最主要是什么？把时间还给自己。做我想做的事情，
这件事情我同意了。对，就是可能觉得人生苦，
看看风景啊。像我现在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发现台湾真的很美啊。以前开车咻着过去，现在是那种自己付出体力，然后才看到的这样的景色，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件事情我可以接受，因为在我退休的时候，很多人同样问我说：“你怎么会在51岁的时候退休？”你看他现在是选择51岁退休。
那你退休，然后叫我不要退休？
可是我的条件跟你不一样啊！我是师专生，我20岁就出道了、啊。
Oh, OK，
我就有31年的年资了，我是达到了那个符合直接可以领月退休金的年龄的时候，我才退休的。当时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退休的时候，我就是想说，我想人生做更多的尝试。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昌璇跟我符合的一个地方了。但是就是就前面的条件来讲的话，我们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因为你有钱，我没钱啊。
不是有钱跟没有钱的问题，而是你是很正常的去做退休的规划，还是你是勉强自己去做退休规划？因为你已经7年。
第一个刚讲的是说，我在教学上面有点是说，就是说，一个是说自己的体力的部分，一个是孩子感产生有代沟的一个情形。那尤其疫情过后，孩子改变真的很大。我们的这些孩子，因为他们从等于说从教室放出来之后呢，他们的运动种类也改变了，运动习惯也改变了，很想要玩。一节课程为了排队，那只玩了几分钟，他们好高兴。因为以前不会，以前说我们不想排队了，我们想要怎样子的玩法。他们现在只求什么好玩，然后呢不要玩太久，因为他们体力变差了。那最重要的部分是说，我们学校今年获准成立为双语学校啊，这个对我又一大的打击。
这件事情我可以接受，
但是我是支持双语政策的哦。其实我当体育老师的部分，是因为我以前是语言障碍，5岁那个才喊爸妈，当到最后今年是我们是双语学校，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对不对？应付的方式很多，的确，我也做全国 VR 的一个双语体育教材，我也做啦、但是为什么我还想退？我说因为我不想要应付的上课，我对我自己的。我之前在我的体育教学的品质我是有要求的，那现在因为这个政策我又是支持的，那我又没办法尽力的情况下，我觉得该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好，这一点我可以接受。所以从以上刚刚昌璇聊的所有他的退休规划里面得1分。好，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有一些人生的关卡要过，那是不是要退休？因为现在在现场很多老师都觉得学生越来越难教了，很想要早一点退休。是，但是退休的规划真的是在我的心里面还是认为说你不要勉强了。我觉得这一集我会在我们的粉丝团开放留言，希望昌璇退休的加一或是减一之类的。
听起来是昌璇老师他是那个引擎开满了，然后那个热情全部都加满了这样，但是阿亮校长一直在帮他踩刹车啦。
是的。
那我觉得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啊，今天如果是我的小孩他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犹豫，但是我会支持。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应该要让自己的梦想去实现啊，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知道未来有很多的困难，可是我看到昌璇老师他已经不断的在解决他设想到的一些困难点。其实之前昌璇老师有问我说愿不愿意投入这个计划，例如说他到哪一个学校然后开视讯我来上课，我就说好，因为我觉得怎么那么浪漫的事情，好好玩哦，这样。对，今天听起来是应该是会蛮坎坷的。对，但是没有去做怎么会知道不可能。
我是很理性的在帮昌璇分析他
是的，
他是不是应该退休。那刚刚小碧伟用很感性的方式回答他说，其实有些事情是应该要尝试的。
我觉得已经阻止不了他了。
对，但是我们还是祝福昌璇。
是，有什么需要都
要
跟我开口。
谢谢你们提出一些问题让我能够去思索更全面一点。
谢谢，我直接戳了。
因为今天这个真的是毒很大，因为等于说人家
好了，我们也让你继续说了。
OK
今天很谢谢昌璇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是，谢谢。喜欢噗噗聊聊的朋友记得帮我们到 YT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也可以到 Podcast 的下方给我们五星好评。噗噗聊聊，
每周开聊，
拜拜
拜拜。热情引爆。